姐妹早安啊！我们终于要进入最后一次的约书亚记了。不过我要再一次提醒各位啊，这个约书亚记后面以色列人并没有这个从此就这个 happily forever， 而是依然在面对他们生命需要被调整的地方。所以各位，我们也是一样的。那今天我要讲的是选择，选择。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约书亚记最有名的一段经文，也是很多人喜欢挂在墙上的经文呢、约书亚记24章14到15节。约书亚记24章14到15节，我依然鼓励你打开你的圣经，你边看，然后我来读给你听。约书亚记24章14到15节。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的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们都很喜欢的是最后这一句，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很多基督徒把这句话呢挂在家的墙头上呢、我也常常听到很多基督徒很豪气的对别人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好像 一宣告就成功了、但是我们今天要来检视一下，当你说这句话的时候，里面的含金量到底是多少？是999纯金呢，还是掺杂了许多杂质？我们自己甚至搞不清楚到底掺杂了多少杂质，以至于这块金甸甸看起来像黄金的金块其实没有太多价值呢。约书亚在这里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做出选择，你们可以自己选择，不喜欢你们可以不要侍奉神，你们可以侍奉其他神都可以，你们要做出选择。事实上，神从来没有强迫我们跟随他，我们都可以做出选择。那么关键就在于含金量的多寡，纯度的高低。我们要来检视我们的选择到底是怎么做的，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到底爱主的纯度有多高。我们常常以为我们选择了神，但是怎么检视我们真的已经做了这个选择呢？这个过去我们华人几乎都是考试文化下养大的，我们都考过试。考试里面有些科目呢对我们一辈子都很有用，可是也有些科目有些问题呢可能只是一个教你一个观念，甚至是所谓的社会道德的一个观念。我随便开一个考题给各位，这个美国汽车驾照考题啊，看到 stop sign 要怎么样？要停下来啊，对不对？要停下来啊，这我们都知道，所以呢，我们都可以拿到汽车驾照，因为我们都这一题我们都会说要停下来啊。问题就是你实际在街上，你就是会看到有人没停下来，对吗？甚至你自己可能都偶尔忘记停下来了。各位，答题啊，我们都很会答，可是我们人生的答题真正的时刻不是在写考卷的时候，而是在生活里。我们考试都有模拟考试和正式的考试，各位，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呢，问你问题你回答得出来，那个叫模拟考试。真正面对选择的时候，你怎么选择，那才是真正的考试。那么怎么检视我们的选择，我们选择神的含金量有多高呢？今天我要告诉你两个检视的标准。第一个检视的标准，我们选择神的含金量到底有多高，这个标准呢叫做除掉，除去，除掉。刚这段经文说，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所谓大河那边呢，指的就是约旦河东边， 可见，以色列人即便已经进入了应许之地，即便已经攻下了许多的城池，但是却依然没有完全除掉他们过去他们所侍奉的那些神。而且他们进入应许之地之后呢，当地原本的迦南人也有他们所拜的亚摩利人的神。约书亚提醒他们，如果你们要选择侍奉那些神， Go ahead， 你们可以这样选择。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侍奉耶和华。各位，我们常常面对选择，可是我们也常常会在选择的过程里面面对选择障碍，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选，或者是我明明知道该这么选，可是我就是选不下去，这些都是选择障碍。那最常见的选择障碍的原因啊，其实是因为我们舍不得除掉，我们舍不得除掉。我的秘书的妈妈啊，住在高雄，那她人在台北工作啊，那这个知道台湾地理就知道一北一南啊，这个坐高铁都要一个半小时啊，如果是坐车的话，坐汽车的话要四个小时到五个小时啊。那最近呢，她妈妈啊，这个身体有一些状况，骨质疏松的很厉害，很难行动啊，但是呢，他的妈妈偏偏住在一个没有电梯的大楼的三楼，他自己走路都很困难了，何况还要上下楼啊！我就跟我的秘书说，我想办法帮他换个房子啊，赶快搬家啊。我的秘书说，可是啊，他的房子里面的东西实在太多了，要租到或者要买到一个能够装得下那些东西的房子也不容易啊，不然就是太贵。我说东西太多就丢啊。他说哎呀，老人家啊，老人家啊，就是舍不得丢嘛。然后他就开始跟我抱怨，他说啊，我们家啊有一张双人床，根本很多年都没有人睡过了，上面已经被我妈堆满了东西，我之前就建议我妈丢掉了，可是他就是舍不得丢，这么多年来了也没有任何一个人用过那张床，上面就是堆满了他的东西，他老觉得或许哪一天还会有客人来睡吧。各位，舍不得丢也是一种选择。可是我们常常以为我们选择了神，但是可能我们生命里面还有很多舍不掉的东西，还有很多除不去的东西。我们虽然已经得救了，进入神的应许之地了，但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心中是不是还有一些在进入应许之地，在得救之前所习惯、所仰赖、所喜爱、所爱慕的东西依然丢不掉呢？我们选择神的纯度到底有多高，其实不是我们做出那个选择的时候心里有多激动、有多想要，而决定于我们舍弃了多少不合神心意的东西。以色列人在约书亚死之前呢，其实都没有把应许之地全部攻取下来，整块应许之地完全进入以色列人的掌握，其实是到所罗门王的时候才是这样子。那也是他们进入应许之地之后至少200多快300年了，但是当他们没有把应许之地全部攻取下来，其实这也代表了另外一个事实，那就是他们并没有除掉其他神的存在。而这个不够纯的金成了一个他们的子孙的网罗。我们之前都看过，当那个还记得约书亚带领他们，当那个还记得耶和华的工作在他们身上那些人过去了以后，他的子孙，他们的子孙就忘记耶和华了，即便有立碑他们就忘记了，即便他们的祖先也跟着约书亚立誓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都要侍奉耶和华，可是还是忘记了。他们不只忘记了耶和华，他们还反过来拜巴利，哪来的巴利呢？因为他们没有把那些该除掉的除掉，以至于后代的子孙竟然去拜巴利。 最后，如果你继续快转，到了整个以色列王国分裂成南北朝，最后搞到整个以色列民都被流放。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得救了，我们进入应许之地了，可是你真的选择了神吗？你选择神的纯度有多高呢？还有多少东西，还有多少不合神心意的事情依然在我们心里面随时等着发酵呢？我们需要把这些除掉，因为这决定了我们到底有没有选择神。第二个检视我们选择神的含金量有多高的标准是侍奉。侍奉的意思啊，其实就是你为谁工作，你为谁而活，你为谁在忙。所以约书亚不断地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可以去侍奉那个，你们可以去侍奉这个，至于我和我家，我要侍奉耶和华。选择神还是不选择神，其实看立志是没有用，看你在做什么比较有用，看你为谁而活，为谁而做比较有用。我曾经听过有人告诉我，我真羡慕你们这些做传道人的，我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够辞掉我的工作，然后呢单单的为神工作，单单的侍奉耶和华。但是你知道我还是需要养家活口，我还有事业，我经营的公司还有很多人靠我吃饭，我也需要跟他们一起奋斗。所以求主继续祝福你们，让你们好好的侍奉神。因为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曾经有过这种想法，如果有的话，那拜托把这个想法拿掉，因为这想法是错的。其实无论是你在职场，还是你在家庭做一个家庭主妇，还是你像我一样做一个全职传道人，或者你是一个宣教士，我们都在做同样一件事情，叫做治理这地。只是神要我们专注的方向和场域不同而已。我也依然要面对选择，每天都要的。比如说我今天碰到这个同工，我跟他这样讲话，这个人让我不开心，激怒了我，我要怎么回应他？我对那个人露出了一个微笑，我对这个人表现的冷漠，我愁眉苦脸。各位弟兄姐妹，这些都决定了我正在为谁而活。你在你的职场，你的家庭也是一样的，你所做的每一件决定，你做出来的每一个表情，你与人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互动，是为了你自己的荣耀，为了你自己能够被称赞，还是为了神的荣耀，让神能够被称赞呢？是为了让别人认可你这个人真是个好人，还是为了让别人从你身上看见神的爱呢？是为了让自己被高举，还是为了让神被高举呢？是为了让自己能够升迁，还是为了让神能够被更多人认识呢？对，这跟你是不是在做全职侍奉的传道人一点关系都没有。侍奉不是在教会做事情，或者做教会的事情。这是过去基督徒对侍奉这个词最大的误解。各位弟兄姐妹，圣经原文侍奉就是工作的意思。你在职场也可以为神工作，而我在教会，我也可以只为我工作。所以不要误会侍奉这个词，侍奇的概念很简单，你为谁工作，你为谁而活，你活出来让人家看见的是你，还是你的主呢？罗马书六章十六节告诉我们，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我每次读到这段经文，我就觉得保罗好狠呢。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所有人都是仆人，所有人都是奴仆。因为我不想做奴仆，可是没办法，保罗说我们所有人都像奴仆一样，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总要降服，献上自己在某一个主人的里面，你总要顺从一个，而你顺从的那个就是你的主人，你为他工作，那就是你的主人。那么但是你有两个选择，一个是要么你把自己献给神， 为神而活，顺服神的心意，以至于诚意；要么呢，你就是把自己献给罪，以至于死。各位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选择的时刻，可是选择不是你心里面这样想，我要这样选择，哦，主是的，我要选这样。No， 这些历史，这些心智都很宝贵，不要忽略它。但是你的行动是什么呢？你除掉了那些你选择之外的事情吗？你在侍奉，你在为你选择的神而活吗？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得着了救恩，我们进入了应许之地。那么我要诚恳的邀请你，在我们讲了这么多次的约书亚记，我们从一开始他们进这个在约旦河东一路讲到他们进入了应许之地。但是各位弟兄姐妹，我要诚恳的邀请你，再一次的检视你自己的生命。因为即便进入应许之地了，你依然看得见以色列百姓生命里面充满了许多的杂质，那么你就千万不要以为你这一个得救的生命里面不会有杂质，我们都有杂质。关键是，我们是否选择神呢？我们是否愿意除去我们里面不合神心意的，单单的来侍奉神呢？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都选择神，以至于我们不用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而是我们真的活出了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的生命，并且让我们所活出来的生命成为众人都能够看得见，以至于他们会说，哇，你所信的神是真的。求主使用我们成为主的见证。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做见证就是我替主证明主是真的，替主证明主是真的只有一种方法，就是主的能力彰显在你的身上，主的福音彰显在你的身上，主生命转化的大能彰显在你身上，以至于你的生命被改变了，以至于你活得不再一样了。于是众人看见你，就看见了主，你就成了那个福音的见证。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是以自己已经得救了，已经得着了为喜乐的，而是继续向着标杆直跑。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求你帮助我们，我们都愿意选择你。但是让我们检视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一个愿意除去我们的过去那个旧的老我生命，那个过去我们曾经喜爱曾经痴迷的那些事情的生命。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除去这些，主用我们除去的行动来证明我们选择了你。主，求你让我们检视我们自己的生命，让我们看我们所侍奉的是谁，我们在为谁努力，为谁而活，我每天所思所想的到底是为了成就谁的意。主，愿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真实的光景，就让我们回到你的面前，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向你求怜悯。主，愿你来帮助我们，可怜可怜我们这些罪人，因为我们常常没有办法做到我们所选择的，因为我们常常没有办法除去那些我们所不要的。就但是恳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一天一天的更接近你，让我们的选择一天一天的更坚定，好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你活着的见证。谢谢主，这样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